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，陈谦的儿子陈馀，裴秀的儿子裴伟，裴秀的堂弟裴凯，裴凯的儿子裴宪。陈谦是临淮东阳人，父亲陈角是魏国的司徒。陈角原本是广陵刘氏，被外祖陈氏收养，于是改姓陈。陈谦深沉稳重，有智谋。当初陈角人尚书令，侍中刘烨被魏明帝宠幸，诬陷陈角专权。陈角忧虑恐惧，问陈谦怎么办。陈谦说，主上圣明，大人是大臣，如果现在不合意，不过是不做三公罢了。后来明帝果然释怀。陈谦年少时被夏侯玄侮辱，神色自若，夏侯玄因此认为他不寻常。陈谦从尚书郎起家，升任中山、安平太守，都有显著政绩，被征召为相国司马、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升任尚书，封安国亭侯。蜀贼侵犯陇右，陈谦以尚书身份持节代理征蜀将军，击败贼军后返回，遇到诸葛诞叛乱，又以尚书身份代理安东将军。寿春平定后，被任命为使持节，都督淮北诸军事，安东将军，晋爵广陵侯，转任都督豫州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持节将军职务依旧，又转任都督江南诸军事，调任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，封谭侯。武帝受禅，因辅佐的功勋晋升车骑将军，封高平郡公，升任侍中、大将军，出京任都督扬州诸军事，其余职务依旧。贾黄钺攻占吴国的直隶城，攻破途中的驻军，赐给陈谦哥哥的儿子陈兴官内侯爵位。咸宁初年，升任太尉，转任大司马。陈谦趁入朝时对武帝说，胡烈、千红都勇而无谋，刚愎自用，不是安抚边疆的人才，将会给国家带来耻辱，希望陛下详察。当时千红人扬州刺史不顺从陈谦的命令，武帝认为他们不合互相攻击，于是征召千红到京后，不久又任命他为凉州刺史。陈谦私下叹息，认为他一定会失败。后来两人果然失去羌戎的协作，都被贼寇杀害或战败，连年征讨才得以平定，武帝这才后悔。陈谦年轻时就有度量，能容忍别人的缺点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。与贾充、石苞、裴秀等都是心腹，而陈谦的智谋超过他们，贾充等也自认为不如。他多次担任地方长官，被世人百姓所爱戴，已经位极人臣，年龄超过退休，想退职。咸宁三年，请求入朝，借机告老还乡。皇帝赐给他衮冕之服，下诏说，陈谦是元勋旧德，统领东夏，正要拓展远大的功绩，以平定吴会，但所患疾病未除，每次上表恳切，又因事务劳累，现在允许你留在京城，将原来的太尉府改为大司马府，增至祭酒二人，帐下司马、官旗、大车、鼓吹都照旧，清兵百人，锄田十顷，锄园五十亩，锄事十人，器物经费都供给。又赐给程于辇出入殿中加鼓吹，如同汉朝萧何的旧礼。陈谦多次称病辞职，下诏说，陈谦履行道德，论说道义，是朕所咨询的对象，正要依赖你的谋略，以光大各项事务，应该按时办公，可派遣散骑常侍小玉我的心意。陈谦就回家，皇帝又派遣侍中敦促小玉让他回府，于是他坚决请求，皇帝同意了，让他地位同保父，在三司之上，赐给几丈，不上朝，安车驷马，以高平公的身份回家。皇帝因为他是有功勋的旧臣，年高德少，礼遇很重，又因陈谦有病，允许他坐轿子上殿。陈谦一向没有直言敢谏的风范，但和皇帝说话时很傲慢，见到皇太子却很恭敬，当时人认为他谄媚。他的弟弟陈志和儿子陈馀愤怒争吵，于是说出陈谦子女的讳行，陈谦上表流放弟弟，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。元康二年去世，享年81岁，用衮衣入殓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武。下葬时，皇帝在大司马门吊丧，望着灵柩流泪，礼仪依照大司马石苞的旧礼。儿子陈馀继承爵位，陈馀自显出授官散骑侍郎、洛阳令，升任黄门侍郎，历任将校左军、大司农、侍中。 因与叔父不和，出京任河内太守。陈馀虽然没有检点端正，但有吏治。不久去世，儿子陈植自弘先继承爵位，官至散骑常侍。去世后，儿子陈粹继承爵位，永嘉年间遇害，孝武帝让陈谦的玄孙继承爵位。去世后，弟弟的儿子陈浩之继承。刘宋受禅，封国被取消。裴秀，字季彦，是河东闻喜人。祖父裴茂是汉朝尚书令，父亲裴潜是魏国尚书令。裴秀年少好学，有风度节操，八岁就能写文章。叔父裴辉有盛名，宾客很多。裴秀十多岁时，有拜访裴辉的人出来后，就顺便拜访裴秀。但裴秀的母亲地位低贱，嫡母宣氏不以礼待他，曾让他给客人送食物，见到他的人都起身致意。裴秀的母亲说，如此微贱应当是因为小儿的缘故。宣氏知道后，后来就停止了。当时的人为此说，后进领袖有裴秀。度辽将军冠秋俭曾向大将军曹爽推荐裴秀，说生而聪慧，长而自然，玄静守真，性情深入道奥，博学强记，无文不读。校友著称于乡里，名声远扬。确实应该辅佐谋略，协助调和鼎位，辅佐大辅，光大圣化。不只是子綦、甘罗之辈，兼有颜回、冉有、子游、子夏的美德。曹爽于是征召他为院属，继承父亲青阳亭侯的爵位，升任黄门侍郎。曹爽被杀，因是旧吏而被免职。不久，任廷尉正、历任文帝的安东将军及卫将军司马，军国政务多被信任采纳，升任散骑常侍。皇帝讨伐诸葛诞时，裴秀与尚书仆射陈泰、黄门侍郎中会以邢台身份随从参与谋划。等到诸葛诞平定，转任尚书，晋封鲁阳乡侯，增加十亿千户。常到乡公即位，因参与商议定策，晋爵县侯，增加十亿七百户，升任尚书仆射。魏咸熙初年，改革官制。当时荀彧制定礼仪，贾充定正法律，而裴秀改革官制。裴秀提议五等爵位，从齐都以上六百多人都受封。于是裴秀封为济川侯，封地方圆六十里，十亿一千四百户，以高院县济川胥为后国。当初文帝未确定继承人，而主意于武阳侯司马攸。武帝害怕不能立为世子，问裴秀说，人有相貌吗？于是拿出奇特的表记给他看。裴秀后来对文帝说，中府君指司马昭人望已经很高，天表如此，本来就不是人臣的相貌，从此世子就确定了。武帝即王位后，任命裴秀为尚书令，又光禄大夫，与御史大夫王审、卫将军贾充都开府，加给侍中。到武帝受禅，加左光禄大夫，封巨鹿郡公，十亿三千户。当时安远护军好许给老朋友写信说，与尚书令裴秀相知，希望他能帮助我。有关部门上奏要求罢免裴秀的官职，下诏说，不能使别人不将事情加于我，这是古人难以做到的。交结人事是好许的罪过罢了，岂是尚书令能够防范的？不要过问。司隶校尉李喜又上奏说，齐都尉刘尚给尚书令裴秀占用了官府的稻田，请求禁止裴秀。下诏又因裴秀辅佐朝政，对王室有功劳业绩，不能因小毛病掩盖大德，使追究刘尚的罪行而解除对裴秀的禁止。过了很久，下诏说，三司的职责是辅佐宣扬皇籍，辅助成就王室，所以治国论道依赖明智之人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，官职不虚设。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宏博，私心通远，先帝登基，他赞助前朝，朕受明命，他光大辅佐大业，功勋德行显著，堪比袁凯，应该正位居体，以安定各项事务。任命裴秀为司空。裴秀儒学广博，且留心政事，在善待之际总揽纳言的要职，他所裁断处理礼法上没有违背的。又因担任地官，认为与贡中的山川地名由来久远，多有变异，后世解说的人有的勉强谦和，逐渐模糊。于是甄别摘取旧文，有疑问的就空缺，古代有名称而今天没有的 都随侍注释，做成《禹贡地狱图》18篇上奏，收藏在秘府。他的序言说，图籍的设置由来已久，自古设立形象垂示制度而依赖其作用，三代设置奇观，国史掌管其职责，等到汉朝攻入咸阳，丞相萧何全部收取秦朝的图籍。如今秘书中既没有古代的地图，也没有萧何所得到的，只有汉代的余地及扩地等各种杂图，各图都没有设置比例尺，又不考证校正方位，也不完备记载名山大川，虽然有粗略的形状，都不精确审慎，不可依据，有的荒诞迂远之言，不符合事实，在义理上没有可取之处。大晋隆兴，统一天下，以清明宇宙开始于庸鼠，深入其险阻。文皇帝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撰写访求五蜀地图，蜀地平定后，六军所经过的地方，地域远近，山川险易，征路曲直，校验图迹没有差错。如今上考禹贡山海河流原野沼泽，古代的九州以及现在的16州郡国县邑疆界相异，以及古代国盟会旧名水陆道路，做成地图18篇。制作地图的体例有6项，一是比例尺，用来辨别面积的大小；二是方位，用来校正彼此的关系；三是距离，用来确定所经路程的数目；四是高下；五是方斜；六是迂直。这3项各自根据地形而因地制宜，用来校正险夷的差异。有图形而没有比例尺，就无法审查远近的差别；有比例尺而没有方位，虽然能得到一隅的正确，必然在其他地方有错误；有方位而没有距离，那么用于山海隔绝的地方就不能相通；有距离而没有高下、方斜、迂直的校正，那么路程的数目必然与远近的实际相违背，失去方位的正确了。所以用这6项互相参照考察。然而远近的实际由比例尺确定，彼此的实际由距离确定，度数的实际由高下、方斜、迂直的计算确定。所以虽然有高山大海的阻隔，极远异域的遥远，登降鬼曲的原因，都可以确定。方位的方法正确了，那么曲直远近就无法隐藏其形状了。裴秀创制朝仪，广泛陈述行政，朝廷多遵从采用，作为旧例。在位4年，是当世明公。服用寒食散，应当喝热酒，却喝了冷酒。太史7年去世，时年48岁。下诏说，司空金德履哲，提导儒雅，辅佐天命，意待当世，功勋业绩宏大。正要宣扬谋略，制定制度，为世人的宗范，不幸去世，朕很悲痛。赐给密契，朝服一具，衣一席，钱30万，布100匹。当初裴秀因上书36曹统事准则条例不明，应该让朱清任职，未及上奏就去世了。他的友人整理他的书信，得到表草谈论平吴之事，其次说孙浩酷虐，不及圣明御史，兼并弱小攻伐昏昧，使遗留给子孙，将最终不能臣服。时运有否泰，不是万安之事。臣过去虽然已屡次进言，没有成命，如今病重不起，谨慎重地以示进言，希望陛下适时共同施用。于是封好上奏。下诏答复说，司空去世，痛到不能去心，又得到表草，虽在危困，不忘王室，尽忠忧国。沈览更加伤切，当与朱贤共同讨论。咸宁初年，与石苞等一同作为王公，配享庙庭，有2个儿子，裴俊、裴伟。裴俊继承爵位，官至散骑常侍，早逝。裴俊的庶子裴景不聪慧，别封高阳亭侯，以裴俊的幼弟裴伟继承爵位。裴伟字义明，弘雅游远时，博学积古，自年少之名。御史中丞周弼见到后感叹说，裴伟如同武库，各种兵器纵横，是一时的豪杰。贾充是裴伟的姨母夫，上表说裴秀有辅佐的功勋，不幸嫡长子丧亡，遗孤幼弱，裴伟才德英茂，足以兴隆国家后嗣。下诏让裴伟继承爵位，裴伟坚决推让，不答应。太康2年，征召为太子中庶子，升任散骑常侍。惠帝即位后，转任国子祭酒，兼右军将军。当初裴伟的哥哥的儿子裴景是平民，裴伟论述世勋， 赐给他高阳亭侯的爵位。杨俊将要被诛杀时，杨俊的党羽左军将军刘裕陈兵在门口遇到裴伟，问太傅在哪里。裴伟骗他说刚才在西掖门遇到太傅坐宿车，跟着两个人往西出去了。刘裕说我去哪里，裴伟说应该到廷尉。刘裕听从裴伟的话，于是丢下兵离开了。不久下诏让裴伟代替刘裕领左军将军屯守万春门。等到杨俊被诛杀，殷公应当封武昌侯，裴伟请求封给裴景，皇帝最终封给裴伟的次子裴该。裴伟苦苦陈述裴景本是嫡系继承人，应该承袭巨鹿，先帝恩旨辞让未获命。武昌的封爵是自己所蒙受的，特请封给裴景。裴该当时娶公主，所以皇帝不听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。当时天下暂时安宁，裴迪上奏请求修建国学，刻石抄写经书。皇太子讲学之后，举行试殿礼祭祀孔子，宴饮射箭，很有礼仪秩序。又命令寻藩完成父亲寻序的遗志，铸造钟磬，以备郊庙朝享的礼乐之用。裴迪博学多闻，还通晓医术。寻序修订绿度时，剪的骨尺比当时通用的尺短了四分多。裴迪上言说应当改定各种度量衡，如果不能全部改革，可以先改太医院用的权衡，如果这里出现差错，就失去了神农岐伯的正统。药物的轻重分两不服，可能导致夭折，危害很深。古代人长寿而现代人短命，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最终没能采用。乐广曾经与裴迪倾谈，想用道理说服他，但裴迪言辞论辩丰富广博，乐广笑着不说话。当时人称裴迪为言谈的森林。裴迪因为贾后不喜欢太子，上表直言请求提高太子生母谢淑妃的位号，并启奏增设后卫帅吏，配给3000兵，于是东宫宿卫达到万人，升任尚书，侍中如故，加光禄大夫，每次授予一个职务，没有不恳切坚决退让的。上表书十余次，广泛引用古今成败的事例作为言辞，看的人没有不感到寒心的。裴迪深怕贾后乱政，与司空张华、侍中贾谟商议废掉贾后而立谢淑妃。张华、贾谟都说皇帝自己没有废黜的意思，如果我们专断行事，皇上心里不会认为是对的，而且诸王正当强盛，结党异议，恐怕灾祸像发动机关一样，身死国危，对社稷无益。裴迪说确实如您所虑，但昏虐的人无所忌惮，动乱可以立刻等到，怎么办？张华说您和贾谟上且被信任，但要勤勉地向左右陈述祸福的警戒，希望不要有大悖逆。幸好天下还安定，也许可以悠闲地度过岁月。这个计划于是搁置。裴迪早晚劝说姨母广成君，让他告诫贾后亲近善待太子而已。有人劝裴迪说您有幸与中宫内外可以尽情进言，如果进言不行，就可以称病退隐，如果这两点做不到，即使有十次上表也难以免祸。裴迪感慨了很久，但最终没能实行。升任尚书左仆射，侍中如故。裴迪虽然是皇后的亲属，但一向名望很高，天下人不认为他是靠亲戚禁用的，只怕他不在位。不久又让裴迪专任门下省事务，他坚决推让，不被允许。裴迪上言说贾谟刚死，又用臣代替，提高了外戚的声望，彰显偏私的举动。后族何曾有过能自保的，都知道看重亲属是没有脱离危险的。然而汉朝24帝，只有孝文帝、光武帝、明帝不重外戚，都保全了宗族，难道仅仅是他们特别贤明，实在是因为安定的道理？从前穆叔不拜月里的宴享，臣也不敢听命于异常的诏令。又上表说旧纣献祭于虞，伊尹辅佐商朝，吕望辅佐周朝，萧何张良辅佐汉朝，都播下功业教化，光照四方。到了继位之君九丹，复说足己繁重，也振兴了中兴，有的从民间选拔，有的起自庶族，难道不是崇尚德性的举措，以达此美政吗？历官进士不能追慕远古，沉溺于近情，多任用后卿，以致不安定。从前叔广告诫太子以旧事为官属，前代认为知礼，何况朝廷为何要取用外戚，即使才具相等，也应当先用疏远的人以表明至公。汉室不用冯野王就是这件事。 表上后都下诏幽后帝敦促劝谕。当时因为陈准的儿子陈匡、韩魏的儿子韩松一起侍奉东宫，裴迪进谏说东宫的建立是为了储备皇位继承人，他所交往接触的必须选拔英俊，应当任用有成熟德性的人。陈匡、韩松幼弱，还不懂得人理立身的节操，东宫本质上应有早成的表率，而现在有童子侍从的声音，这不是光大阐扬长远风范的宏大道理。闵怀太子被废时，裴迪与张华苦苦争论不被听从，事件张华传。裴迪身为当时风俗放荡不尊崇儒术而忧虑。何晏、阮籍一向在世上享有高名，口谈浮虚，不遵礼法，失位素餐，贪恋宠幸，做官不做事。至于王衍这些人，声誉太盛，位高势重，不以事物牵挂自身，于是互相效仿，风俗教化衰败。于是著《重友论》来解释这种避障说，总括各种根本是最高之道，按照类别区分是万物的品级，形象分明是有生之物的形体，变化感应错综复杂是礼记的根源，品评而成为类别，那么禀受的是偏颇的，偏颇就不能自足，所以依靠外在的资助。因此生命可以追寻的就是所谓礼的本体，就是所谓有所需要的，就是所谓资，资助有所符合，就是所谓宜，选择那适宜的，就是所谓情。智慧已经赋予，虽然出处不同行业，沉默或言语不同路径，但为了保生存疑，其情是一样的，众理并行而无害，所以贵贱形成，得失由于所接触，所以吉凶产生。因此贤人君子知道欲望不可断绝，而与外物接触有汇合，观察往复，即考中道，确定事物。只有利用天道，分别地利，亲自尽力劳作，然后享受，以仁顺居处，以恭俭持守，以忠信率领，以敬让行事，心智没有过分的要求，做事没有过度的用度，才可以成功。所以大见其极，安定治理众生，训导事物垂范，就在这里，这就是圣人施政的缘由。至于淫放肆、灵武骄横，那么危害就萌发了。所以欲望蔓延则祸患迅速，情欲放纵则怨恨众多，专横自私则兴起攻击，专取利益则招来寇盗，可以说是以后生而失生。那些悠悠之徒惊骇于这样的弊端，而探寻艰难争夺的缘由，看到偏执的弊病，而看到简约损简的好处，于是阐发贵无的议论，建立见有的理论，见有就必定轻视外形，轻视外形就必定遗弃制度，遗弃制度就必定忽视房贤，忽视房贤就必定忘记礼，礼制不存在就无法施政了。众人服从在上者，如同水在容器中，所以百姓的情感信从于所习惯的，习惯就心服其事业，事业服就认为是理当如此。所以君主必须谨慎所教化，颁布其政行，一切事物分给百姓，各受四种职务，能使接受命令者不带严肃而安定，忽然忘记差异，没有改变志向。何况具有在三之尊，怀着所推崇的情感，敦厚帝以此为训导呢？这是昏明所由来的阶梯，不可不审查。充塞的欲望可以损减，但不能断绝其存在，过度的用度可以节制，但不能说没有贵重。大概有宣讲之言的人，深入列举有形的事物，盛赞空无的美好。行气的事实有争艳，空无的道理难以检核，巧辩的言辞可以取悦，似是的言论足以迷惑，众听者炫惑，沉溺于其成说。虽然颇有人有不同此心，言辞不能获胜，屈服于所亲近的，于是认为虚无之理确实不可掩盖。唱和者众多，多往而不返，于是轻薄宗理事物，卑贱功烈的效用，推崇浮游的事业，贬低经世实用的贤才，人情所训笃厚于名利，于是文士掩饰其词，口拙者赞颂其旨，感染了众人。所以立言凭借虚无称为玄妙，做官不亲自处理职事称为雅远，持身散失廉洁操守称为旷达，所以砥砺的风气更加衰败，放荡者因此有的违背吉凶之理，忽视容貌举止的规范，亵渎废弃长幼的次序，混乱贵贱的等级， 更甚者至于裸体，言笑忘乎所以，以不吝惜为宏大，世人行径又亏损了。老子写了5000字的文章，指出会杂的弊病，选取举荐敬一的义理，有让人释然自平的作用，合乎易经的损、谦、艮、节的旨趣。而敬义守本并不是虚无的意思，损、艮之类是君子的一种道，不是易经之所以为提守本无。看老子的书虽然广博有所涉及，但说有生于无，以虚为主，偏离一家的言辞，难道是有意这样吗？人已经出生，以保全生命为权，保全的凭借以顺感应为物。如果贪昧眼前而亏损事业，则沉溺的灾祸兴起，怀着末节而忘记根本，则天理的真诚泯灭。所以行动所交接是存亡的关键。有并非有，对于无并非无，对于无并非无，对于有并非有。所以深明放纵波迁的牵累，而铸贵无之文，将要断绝所非议的过分谬误，保存大善的中正节制，收回已经过错的流顿，返回成正于胸怀，应该以其以无为言辞，而主旨在于保全有。所以他说以为文不足，如此则是所寄托的途径一方的言论。如果说治理确实以无为宗，则偏颇而有害正当。先贤有见识，因为不是所挚爱，是以深入的论述，只有班固著难，不足以折服其情。孙清、杨雄大体上一指他还是偏颇有所许可，而虚无的言论日益广泛衍生，众家山起各陈其说，上级造化，下之万事，无不贵无所存皆同，情以重故，于是号称凡有之理都是义理的卑下者，轻视而鄙视他，辩论人伦及经学明达的事业，于是改变门径。裴迪为此惊惧，申述自己的心怀，而攻击者迎击，有人以为是一时的口言。有客人来访，都承命著文，摘举虚无不见争艳之处，如果不能美事解释正确，则无家之意不可夺。裴迪退而思考，虽然君子宅心，不求显达，至于立言，在于达意而已。然而距离圣人已远，一同纷繁，如果稍有仿佛，可以重奉旧迹先代典籍，扶持阐明大业，有益于当时，则只担心言之不能，怎能静默，直到未举一隅，大致表示所存而已。至于至无不能生出什么，所以最初生出的是自己生出来的，自己生出而必然以有为体，则有被遗弃而生，就亏损了。生以有为自己的本分，则虚无是有中所遗漏的。所以养育已经化育的有，不是无用所能保全的，治理已有的众多，不是无为所能遵循的。心不是事，但治事必须由于心，然而不可以因为治事不是事就说心是无。匠人不是气，但治气必须依靠匠人，然而不可以因为治气不是气就说匠人不是有。所以想要收取深渊的鱼，不是躺卧所能获得的，击落高墙上的鸟，不是静坐拱手所能成功的，审查投掷钓饵的用处，不是无知所能看出的。由此看来，记住有都是因为有，虚无对已有的众生有什么益处呢？王衍等人交相攻击责难，都不能使他屈服。右注辩才论，古今经义都辨析解释，未完成而遭祸。当初赵王司马伦谄媚侍奉贾后，裴迪非常厌恶他，司马伦多次求官，裴迪与张华又坚持不许，因此身为司马伦所怨恨。司马伦又暗中怀有篡逆之心，想先除掉朝廷有名望的人，趁着废贾后的时候杀了他，时年34岁。两个儿子裴松、裴该、司马伦也想害他们。梁王司马荣、东海王司马越称说裴迪的父亲裴秀有勋于王室，配享太庙，不应灭绝其后代，所以得以不死，被流放到代方。惠帝复辟后，追复裴迪原官，以清理改葬，谥号成，让裴松继承爵位，任中书黄门侍郎。裴该过继给伯父裴凯，任散骑常侍，都被起活贼陈武杀害。裴凯字叔泽，父亲裴辉是魏朝冀州刺史。裴凯名物有食量，20岁左右就知名，尤其精通老子、周易，年少时与王戎齐名。钟会把他推荐给文帝，征辟为相国院，升任尚书郎。贾充改定律令， 任命裴凯为定科郎。事情完成后，诏令裴凯在御前直读，评议是否恰当。裴凯善于宣讲，左右注目，听者忘记疲倦。武帝任辅军时，精选僚属，以裴凯为参军事。吏部郎空缺，文帝向钟会询问人选。钟会说，裴凯清通，王荣简要，都是合适的人选。于是以裴凯为吏部郎。裴凯风度神采高迈，容貌仪表俊爽，博涉群书，特别精于礼义。当时人称他为玉人，又称见裴书则如进玉山，映照人也。转任中书郎，出入宫省，见到的人都肃然改容。武帝刚登基时，用抽签来占卜地位世数多少，得到一，皇帝不高兴，群臣失色，没有人敢说话。裴凯端正仪容，和缓生气，从容上前说，臣听说天得一则清明，地得一则安宁，王侯得一则成为天下的真正。武帝大为高兴，群臣都呼万岁。不久拜散骑侍郎，累迁散骑常侍，河内太守，入朝为屯骑校尉，右军将军，转任侍中。石崇作为功臣之子有才气，与裴凯志趣不同，不与他交往。长水校尉孙继书曾经与石崇酣饮宴乐，傲慢过度，石崇想上表免他的官。裴凯听说后，对石崇说，您给人家喝狂药，却要求人家遵守正理，不也太乖谬了吗？石崇于是作罢。裴凯性情宽厚，待人接物从不违逆。他不刻意节俭朴素，每次到权贵之家游玩，就会取用他们的珍宝玩物，即便是车马器物服饰，隔了一夜便施舍给贫困的人。曾经建造一处别宅，他的堂兄裴衍见了很喜欢，裴凯就把宅子送给了裴衍。梁王和赵王是皇室近亲，当时地位显贵，裴凯每年向两王请求百万租钱分给亲属族人。有人讥讽他，裴凯说，减损有余的来补足不足的，这是天道。他安于别人的诋毁或赞誉，立身行事任性率真，都像这样。他与山涛和乔都以圣德居官，皇帝曾问他说，朕顺应天命，天下更新，四海风气，有何得失？裴凯回答说，陛下受命，天下归顺，之所以德性还比不上尧舜，只是因为贾充之类的人还在朝廷罢了。应当招引天下的贤人，一同弘扬正道，不应向人显示私心。当时任凯、宇纯也因贾充的事进言，皇帝于是任命贾充为关中都督。贾充将女儿嫁给太子，事情才作罢。平定吴国之后，皇帝正致力于太平教化，常延请公卿与他们讨论治国之道。裴凯陈述三皇五帝的风范，接着叙说汉魏盛衰的轨迹。皇帝称赞说好，在座的人都叹服。裴凯的儿子裴赞娶了杨俊的女儿，但裴凯一向轻视杨俊，与他关系不和。杨俊执政后，就调裴凯为卫尉，再升为太子少师，悠闲无事，默然自守。等到杨俊被诛杀，裴凯因是姻亲被收捕交付廷尉，将要加刑。那天事情仓促，杀戮横行，众人都为之震惊恐惧。裴凯神色不变，举止自如，要了纸笔给亲友写信，依赖侍中付之救护得以免死，还是因罪免官。太保魏冠、太宰司马亮称赞裴凯真正不阿附，应当赐予爵位封土，于是封为临海侯，食邑两千户。接替楚王司马伟任北军中后，加散骑常侍。司马伟怨恨魏冠、司马亮排挤自己而任用裴凯，裴凯听说后不敢就任，转为尚书。裴凯的长子裴瑜先娶了司马亮的女儿，女儿嫁给了魏冠的儿子。裴凯担心内乱未止，请求出京外镇，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、假节、都督荆州诸军事。正要出发时，司马伟果然假传诏书，诛杀了司马亮和魏冠。司马伟因裴凯先前夺了自己的忠厚职位，又与司马亮、魏冠是姻亲，秘密派兵讨伐裴凯。裴凯一向知道司马伟对自己有怨恨，听说有变，独自乘车入城，藏匿在岳父王浑家，与司马亮的小儿子一夜换了八个地方，因此得以免祸。司马伟被诛杀后，以裴凯为中书令，加侍中，与张华、王荣一同掌管机要事务。裴凯患有消渴病，不乐于居处权势之位。王浑为裴凯请求说，裴凯受先帝提拔之恩，又蒙陛下宠遇， 确实是尽忠效力之时。但裴凯生性不与人争，以前任常侍时请求出任河内太守，后来任侍中又请求出任河南尹，与杨俊不和，请求任魏尉。等到转为东宫属官，班次在同类之下，安于淡泊退让，有识之士由此可以了解他的心意。裴凯如今衰弱困顿，臣身为忧虑，光禄勋一直空缺，认为可以任用他。如今张华在中书省，王荣在尚书省，足以举用合适的人，不必再让裴凯入朝。名臣不多，应当加以保养，不违背他的志向，以求他长远的益处。皇帝不听，就地加授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病重，下诏派黄门郎王衍探视。裴凯回眸看着他说，终究未能相识。王衍深感叹服他的精神俊逸。裴凯有知人之明，当初在河南时，乐广桥居在郡界，尚未知名。裴凯见了他，认为奇特，举荐他到相府。曾品评夏侯玄说，肃穆如同进入宗庙，只看见礼器乐器；钟会如同观看武库森然，只看见卯戟在前；复古浩瀚博大，无所不见；山涛如同登山林下，幽深深远。当初裴凯家蒸熟米的甑盅，有时变得像拳头，有时变成血，有时变成无精子。那一年他就去世了，时年55岁，谥号为元。有五个儿子，裴瑜、裴赞、裴宪、裴礼、裴训。裴瑜字祖明，年少时继承父亲的爵位，官至散骑侍郎，去世后谥号为简。裴赞字国宝，任中书郎，风神高迈，见到他的人都敬重他，特别被王随看中，常跟从他郊游。王随的父亲王荣对他说，国宝起初不来，你多次前往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国宝虽不认识王随，王随自己认识国宝。杨俊被诛杀时，裴赞被乱兵所害。裴宪字景思，年少时聪颖悟性高，喜欢交结轻生重义的侠客。到20岁，改变节操，严肃持重，修习崇尚儒学，好几年足不出户。陈俊、谢坤、颍川羽竹都是俊杰之士，见了他认为奇特，彼此说，裴宪耿直宽宏通达，通晓机辨识的天命，不知他比父亲如何。至于深沉宏大，保持本真，不为世俗事物迎新，大概超过其父。起初在东宫任侍讲，历任黄门吏部郎、侍中。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豫州刺史、北中郎将、假节。王俊承制，以裴宪为尚书。永嘉末年，王俊被石勒击败，早松等人无不到军门谢罪，进献的贡品交错堆积，只有裴宪和荀绰安然待在家中。石勒一向听说他们的名声，召见他们并说，王俊在幽州暴虐，人神共愤，我公藏天命，拯救黎民，旧部都欢喜庆贺，感谢余禄。你们二人一起作恶，傲慢权威，诚信断绝，防风氏被诛戮，将归罪于谁呢？裴宪神色坦然，流泪回答说，我等世代蒙受晋朝荣光，恩遇荣重。王俊凶恶粗鄙，是晋朝遗留的藩镇，虽然欣喜于圣明教化，但道义上难为诚心。况且武王伐纣，表彰商容的屡礼，没听说商容在道歌之列。明公既不想以道义教化激励众人，一定要用刑杀来治理，那么防风氏被诛戮也是臣的本分，请交付有司定罪，不败而出。石勒身为嘉许，以宾客之礼相待。石勒余是登记王俊的官属亲属家产，资产都达巨万，只有裴宪和荀绰家中有书100多套，盐米各十几壶罢了。石勒听说后，对长史张斌说，名不虚传，我不高兴得到幽州，高兴得到这两个人，任命为从事中郎，出任长乐太守。等到石勒建号称帝，来不及制定制度，裴宪与王波为他撰定朝仪，于是典章制度文物，比拟帝王。石勒非常高兴，任命为太中大夫、升司徒。到石虎时代，更加受到礼遇尊重。裴宪有两个儿子，裴义、裴乙，都以文才之名。裴乙在石虎时任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裴义、裴乙都豪侠纵酒，喜好品评人物。与河间行于有矛盾，行于偷了裴乙的马，投奔断辽，被人抓获。行于诬告裴乙，指使自己说石虎将要袭击鲜卑， 让他告密戒备。当时石虎正谋划征伐辽西，与邢虞的话正好吻合。石虎将裴义、裴乙全部诛杀，裴宪也受牵连被免官。不久又任命为右光禄大夫、司徒、太傅，封安定郡公。裴宪历任官职没有干练的政绩之称，但在朝中沉默，不曾以事务萦怀，只因德高望重，一举一动都被尊崇礼遇，最终死于时事，以族人裴植的儿子裴迈为四子，裴凯的长兄裴黎、次兄裴康都知名。裴康的儿子裴顿年少时立居显位，永嘉年间任徐州刺史、委任长史司马骜。司马骜劝裴顿用刑杀树立威严，大量征发良民为兵，有不遵法令的便处死。在任三年，百姓皆叹怨恨。东海王司马越是裴顿的妹夫，司马越去世后，齐都满恒便带领所征发的良民东还。不久刘元海派将领王桑、赵固进攻彭城，前锋数骑到下邳，文武官员不堪苛政，都四散逃走。裴顿、司马骜逃奔淮阴，妻子儿女被贼人俘获。司马骜又诱骗裴顿投降赵固，赵固娶了裴顿的女儿，很宠爱裴顿，对着女儿哭泣，赵固于是杀了他。裴顿的弟弟裴绍字道七，元帝任安东将军时，以裴绍为长史，王导为司马，二人互相结为深交，征召为太子中庶子，又转任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都督扬州、江西、淮北诸军事，东中郎将，随司马越出兵项城，在军中去世。等到王导任司空，拜官后叹息说，裴道七、刘王乔还在的话，我不能独自登上此位。王导的儿子王仲玉与裴康字相同，王导思念旧交，于是改为晋语。裴凯的弟弟裴绰字季书，气宇宏阔，官至黄门侍郎、长水校尉。裴绰的儿子裴霞善于谈论玄理，因此清畅通达，凌然如同琴瑟之声，曾与河南郭相谈论，满座皆叹佩服，又曾在平东将军周馥座上与人下围棋。周馥的司马行酒，裴霞为及时饮酒，司马最后发怒，因而拖曳裴霞倒地。裴霞慢慢起身回座，脸色不变，继续下棋如故。他的性情虚和就是这样。东海王司马越引荐他为主簿，后来被司马越的儿子司马丕所害。当初裴王两族在魏晋之时兴盛，当时人认为八裴比于八王，裴辉比王祥，裴凯比王衍，裴康比王随，裴绰比王成，裴赞比王敦，裴霞比王导，裴乙比王荣，裴苗比王玄。使臣说，周朝称多氏，汉朝说的人取法星象，彼此相当服气。当时缺乏名流，多以才能相许，自家光耀国家，岂是陈谦所说的？裴秀则身盖同僚，称为领袖。裴凯则积神早发，被称为青通。都是晋朝名臣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赞语说，世道既然顺应人才，人才也适应时代而至。高平沉静敏锐，蕴藏着名气，巨鹿自然天成，也说是经书香。女娲炼石，晋朝屠戮开启隐秘。裴已有清正的规范，承继家业来取悦。